我相信每次你来到神的家，神一定会分赐一些东西给你。你知道你能领受你没有的恩赐吗？就这么简单，你能在聚会中领受恩赐。多年前我在中央大酒店聚会时领受了敬拜领袖的恩赐，带领人们进到神的同在里。还记得那些日子吗？就在按摩院隔壁，人们路过时接待会说欢迎欢迎，然后他们就直接进去按摩院，所以你分不清谁是来聚会的，谁是要去隔壁的。我们在那间简朴的饭店里举行主日，而我记得我会上台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太多敬拜领袖我就站在会众前唱歌虽然我能唱歌，但没有带敬拜的恩赐。Amen。然后当我在敬拜，我是用我天生的天分在带领人敬拜，感觉有东西落下，就像把硬币投进饺子机，硬币落下的感觉，对吗？好像天上有东西掉到我里面，我就听见主在我里面说，从现在起你要用我的恩膏来带敬拜。我什么话都没说，这发生在敬拜中。接着我就感到忽然敬拜就进到更高的层次。 Amen。 有时候你本来没有的恩赐忽然就临到你身上，所以整个敬拜进到更高层次。我不想多说什么，好吗？若是神在背后动工，就自然会显明。当我走下台时，人们开始逐一上前。我们当时人不多，大概就只有这里前排这一区，对吗？大约有将近100人，50到100人之间，甚至可能当时还不到100人。突然间一个接一个不断跑来跟我说，牧师，你是否感到今天的敬拜有了新的层次？好像我们被带进去到至圣所。有人说，牧师，你有觉得好像天使在与我们一起敬拜吗？另一个人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忽然间好像神在敬拜时亲自临到一样。那个时候，对吗？我没有对他们说什么，但我就是知道那是被分赐的。所以这些年来曾有其他神的仆人按手在我身上，那是一种方式。就像保罗说的，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Amen。 也有恩赐是圣经提到勤奋做生意的恩赐。 Amen。 能使人赚钱的恩赐，这不是件错事。 Amen。 贪恋金钱崇拜金钱才是错的，贫穷的人也会崇拜金钱，不只是富人，对吗？所以神为他的国赐下这个恩赐。 Amen。 所以像圣经说的，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 Amen。 神赐给很多人一种恩赐，为要成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的新诫命，是鼓励的恩赐。 Amen。 有时你会发现自己是那种神会在那天给你对于某人的慈爱想法，你就把话带给他们，而你不知道那个人在那一刻正需要听见这话语。事实上你可能会想，理性分析会想，哦，拜托，对吗？我说这种话还真肉麻，对吗？但你感觉到我们说的这种流动，主带领你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这种爱的流动。 Amen。 我们蒙召是要来爱众人，但要敏锐那股流向某个特定的人的爱。每当你感受到并顺从他时，就是被主所带领。 Amen。 我们有这鼓励的恩赐是多么的珍贵，在现今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这恩赐。有太多的人感到忧郁，对吗？总是独自承受，他们在人群中仍会孤独，他们充满了自我怀疑，充满了他们专注在自己身上，而且被痛苦充满。而这鼓励的恩赐要跟随主，你永远不知道。 Amen。 有人看起来笑容满面，当主带领你时 就去服侍那人。所以我想告诉那些刚得救的弟兄姐妹，你现今有一个新的身份，神再也无法视你为罪人。没人能像神那般看见真相。Amen。他是真理与真实的神。对吗？他精准的洞察无人能及。他视你为义人。你得救的瞬间，就像耶稣将公义的外袍披在你身上，这外袍上有很多口袋，一个口袋是装身体的医治，另一个是医治你的心与痛苦记忆，哎妹，和你的忧郁症和那份平安，另一个口袋装着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这句话的意思是比理解当下处境更美好的平安。有时神给你的平安是如此猛烈，他守护你的心与思想，让你无需在忧虑处境或是追问原因。阿们。另一个口袋是恩宠。当神赐你恩宠时，不是指在神面前，因为他视你为义人，你永远蒙恩宠。Amen， 你永远立足于他的恩宠之地，但神能赐你恩宠。如果你才刚开始工作，突然间就像新来的孩子，总会吸引老板的注意，老板偏爱他，办公室的其他人可能开始议论之类的，但你知道自己没做什么，这纯粹是神的恩赐。Amen， 世人称之为 charisma， 而 charis 就是恩宠， charisma 是种恩赐。阿们，恩宠的恩赐，恩宠的礼物。圣经记载，曾经有场选美比赛，一位王刚刚废掉了前任妻子，他就是波斯王。在当时，波斯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王国之一，而他正在找妻子，新的妻子。神安排以斯帖的契机，圣经说在全境众女子中，这可是全境众女子，而我想他们挑的都是很漂亮的女子。 Amen。 因为就是你从百姓中挑选最好的献上给王，而圣经说他们一个个去见王。当轮到以斯帖的时候，以斯帖听好蒙恩宠。 Amen。 在王眼前，圣经这样说，神使以斯帖蒙恩宠。还有另一位年轻人，他被兄弟们出卖了，而他们嫉妒他，因为他是父亲最爱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约瑟。他们把他扔进坑里，却不知坑是代表着先知受训。 Amen。 后来有前往埃及的商人经过，然后兄弟们说，你知道吗，与其让他腐烂在坑底等死，对吗，不如卖掉他吧，至少还能赚点钱。约瑟听到他的兄弟们的对话是有多难受啊，于是他们将他卖给带他远赴埃及的商人。在埃及有另一处奴隶市场正在贩卖奴隶，约瑟就在其中。你知道，当你站在那时，他们必须确认你没有任何疾病或问题，尤其是皮肤的问题，或有当时麻风病的征兆之类的，对吧？他们得要脱光，像牲畜一样被贩卖，是很残酷的事。而圣经说，波提乏发现了，他是法老的得力助手，最恩宠的人之一。OK。发现了约瑟，因着某种原因，圣经说当他将约瑟带回家让他在奴隶中工作时，圣经说约瑟耶和华赐给，听着，是赐给你，没有吗？耶和华能赐给你，耶和华使约瑟在主人波提乏眼前，在波提乏眼前蒙恩。所以他可能有几百个奴隶在他的大宅里，毕竟他是法老的宠臣，但约瑟却蒙恩宠。 你或许会说，我才刚刚创立这家公司啊，我们只是就是后来才加入的，我们对市场不熟悉，我们还没有很深入，市场也称不上啊，就是不能说它已经饱和了，但我们谁会正眼瞧我们？这便是你自然的思维。但当神将恩宠吹入你生命时，神赐你恩宠，突然间万事为你调动，你在对的时机出现在对的地方。 Amen。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叫路德的女子。 Amen。 圣经用恰巧一词描述她，钦定本圣经写道，当时有许多大麦田可供她食穗，而她是个寡妇。别忘了，她的丈夫已死了，谁会想要一个寡妇？更何况她不是以色列支派的人，她是来自于摩押地，今日的约旦，所以她是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主耶稣的父神为她的神。当她对她的婆婆说，你的神，犹太人婆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你们有人昨天所做的。 Amen Amen。 当神成为你的神，你得当心了，他必将丰盛的爱倾注于你，他必赐你恩宠。 Amen。 接着圣经说他到田间工作，去捡拾收割的人留下或掉落的麦穗。他的工作比收割者更卑微低贱，因为他跟在收割者的后面捡拾掉落的，那就归他所有。这源自生命记中神的律，所以他就捡起来。但圣经说他的恰巧在钦定本圣经说他恰巧去到属他未来丈夫的田里去。一位富有男子，最优质的单身汉。Amen。 他的恰巧， OK， 牧师的恰巧是什么？就是快乐 happy 一词的来源，出自古英文词根，发生也是由此而来。这个词就是当你当事情正在 Amen 为你发生，你恰巧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 Amen。 那些偶然发生的事让你感到开心，这也是来自于 HAP。 今天我们会说，哦，他真幸运啊，对吗？但天国不相信运气，是神赐他恩宠，他也会赐你恩宠。 Amen。 如果你听见这话就已蒙福，可以回家了。赞美主，告诉你的邻座，神的恩宠就在你身上。看着某个人说，神的恩宠在我身上。 Amen。所以你们知道吗？不必夸耀自己的。哦，对了，重点是这个，只有一件事会让你失去恩宠，好吗？仔细听好，唯一失去恩宠的方式是当你企图赚取时，对吗？因为恩典的定义正是不配得的恩宠。不配得表示什么？你不配拥有。 Amen Amen。我今天根本不配站在你们面前这样说话，因为当我在中学时不是在幼儿园什么的，在中学时是个口疾者，连站起来朗读都无法。同一位老师总会走进教室，同一位老师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如果他正在观看，好吗？我祝福你。 Amen。 他总是逼我起立朗读，总是纯粹为了要看我双耳发红。当时是男女合校，所以女生们就会开始大笑，不懂那年纪的女生为何这么残忍。 Amen。 那个年纪的男生是很脆弱的，女生们就开始笑，对吗？他们控制不住，不是大笑，是咯咯笑。 Amen。 我耳朵就会红，他们笑得越厉害，耳朵就你懂的，然后他也会笑，我连一句都读不完，这段朗读甚至不需要即兴发挥，对吗？读就好。然后他会说，坐下坐下坐下。同一位老师总是纯粹为了好玩逼我朗读，虐待狂。但这就是让我最紧张的领域，我不敢在人前说话， 后来当我将生命献给主耶稣，当我接受耶稣为救主与主时，原以为他只会救我脱离地狱，免于永恒的毁灭，赞美神，但他也救我脱离口疾。 Amen， 神的作为就是如此，你最软弱之处正是他恩典彰显之处，因为你永远不会倚靠那个领域，因为什么？那里已全然成为不应得不配得之处，你无法靠他赚取任何东西，我能靠口疾赚取什么呢？因此恩典在我口中彰显的极其强大，我浑然不知，直到有天某个人要我在一场青年聚会中站起来，我就开始说话。人的生命被影响了，是小团体，但生命被影响了，我很震惊，他们也很震惊。 Amen， 但神一点都不会，对吗？他一直都知道。所以就是你最软弱之处，假设你是位漂亮的女子， Amen， 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之类的，你依靠外貌赢得他人青睐，十之八九人可能会短暂被你吸引，然后就发现Amen， 他不过是个空壳。 Amen， 而那些或许没那么没那么天生丽质的人，但你与他们相处越久，他们就越来越迷人，他们眼中的光芒是无法复制的，某种东西吸引你，从神来的恩宠。 Amen， 你最软弱的地方在哪里？Amen， 就会是神恩宠降临之处。世人说 Amen， 如果强壮你就会赢得征战， Amen， 但圣经有句经文说快跑的未必能赢， Amen， 强壮的未必得粮食， Amen， 但神会把你放在对的时间与地点，机会就临到众人， Amen， 掌管时机与机会的正是神，哈利路亚，他能安排环境好让你遇见你注定要遇见的人。 Amen， 我们再聪明也不可能安排自己处在即将倒塌的建筑里，或是说在国外，你在国外而你刚好就在地震的震央或之类的，但神知道，神能安排你的人生，我们凡事都要信靠主，连你的保护也要。 Amen， 聪明才智无法带你到那里，你听见了吗？就算智商再高也无法带你去那儿。 Amen， 无论你身上再多头衔都无法置你于那样的保护中。 Amen， 即使你是最富有的男人也无法让自己置身于蒙神恩宠的保护之处。 Amen， 天使与你同行，赞美主，只是要让你知道得救后就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你已脱离黑暗权势的辖制，并被带进神儿子的国度，你已在新的国度， Amen， 耶稣掌权之地，赞美主，耶稣掌权之地， Amen， 我们得以瞥见窥见当神国和耶稣降临时的情景。圣经在福音书中说，耶稣会说，在医治病人前他会说，神的国近了。接着他做了什么？他医治病人，开聋子的耳，开瞎子的眼，叫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爱人喊倍增五饼二鱼。在神的国度里，这表示什么？在神的国度里没有疾病，只有健康与生命。在神的国度里没有匮乏，没有稀缺， Amen， 只有丰盛且绰绰有余， Amen， 当浪子远离他的父亲时，是我们这些远离神的罪人的写照，而使他回家的关键在于他说，在我父的家中有口粮且绰绰有余， Amen， 正是这绰绰有余使他回家。他回去并不是因为爱父亲或想念他，即便你的动机属血气，神仍然欢迎你。 Amen， 只要你来到他面前。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他展现出神的国毫无匮乏， Amen， 在那里只有丰盛。于是男孩带着五个饼与希腊文是写两条小鱼，要知道这可不是尾鱼或寿司，对吗？没那么大，连青鱼或 鲑鱼的大小都不到。在希腊文中，鱼是指小，是两条能握在掌心的小鱼，是小男孩的午餐。耶稣接过来仰望天父，在神的国度里没有匮乏。他祝谢后，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人，还没算妇女和孩子，对吗？还剩下12个篮子，绰绰有余。 Amen。 牧师，我如何把这真理应用在当下呢？还有件你要学的事是，从现在起你要凭信心不凭眼见而行。多年来啊，身为神儿女，既然你已重生了，对了，别忘了，别再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了，好吗？不不，你不再是罪人，你曾经是，但现在你已不再是。就像一位司机，对吗？突然间他转到办公室工作， OK， 他在某处担任主管职位，你不能再说我是司机，我是司机。 Amen。 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 Amen。 如今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 Amen。 记得吗？神耶稣脱下自己公义的外袍，在十字架上，就像神脱下耶稣公义的外袍和所有祝福。那件外袍，当任何人穿上那外袍祷告时，就如同耶稣在祷告。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要谨慎祷告内容。神儿女啊，你上次的祷告就算了，只到达天花板而已。但现在，当你祷告时，是一人的祷告，每字每句都要注意，不要为你不想看见的事祷告。 Amen。因为你们的祷告如今是义人的祷告，赞美神，哈利路亚。 Amen。 要学习凭信心不凭眼见而行。从前我们就是在基督之前，在进入神国度前，撒旦与世界的国度都是凭眼见的，就是我得看见了才会相信，要感受到才会相信，对吗？老实说，这种思维无逻辑可言。若这是你的人生准则，根本无需任何逻辑。举例来说，你在飞机上大多时候根本就看不见机长，甚至不会知道是谁正在驾驶飞机。当那个人说我们现在高度正在25000英尺之类的，对吧？在空中说不定他正在忧郁。 Amen。 就他而言，他才不在乎其他人呢，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后一程。唯一的问题是，当飞行员说这是他最后一程时，他会带走很多人，对吧？但你无从得知，他说坐好放松，就是用忧郁的语气说。于是你坐下放松，你相信一个人说的话，但谈到神时，我需要印证。派只鸟来我房间里歌唱吧。问题不在你需要印证，是在于人心的刚硬。 Amen。 要知道，神已赐下他的儿子，神根本不用，他不用，根本不用让你上天堂。我是说，他创造无数天使，各样的天使，不像你一样会疲惫，才一首歌而已啊，你才21岁而已。 Amen。总是与神国度背道而驰。所以耶稣在比喻里，你有注意到他说想当众人中最大的吗？去服侍。你想被高举，你希望神高举你，就谦卑自己。 Amen。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当神的手高举你，胜过你或你上司的手高举你。 Amen。 神的手很大的。 Amen。神说，即使遭受攻击，也别为自己辩护。 Amen。 当有人说你些什么时，别辩护。你如果为自己辩护，就像是你接手自己的案子，依靠自己的能力，神就会收回他的手。但当神为你辩护时，主啊，我不会说什么，我不会去澄清这人的记录或说法之类的。我可以争论，也有能力，但我不会，我会信靠你是我的辩护。于是神就为你伸出援手。我告诉你，当神为你辩护时，那才是真保护，好吗？ Amen。 哈利路亚。这个世界 你得凭信心不凭眼见而行，你的一切都得要改变。当你来到教会并持续读神的话时，你会发现神更新你的心思，就像神拿着你的心思。你知道我们为何在世上常受挫忧郁吗？我们总是与各种不洁的习惯有染，对各种事物上瘾，无法让自己得释放，无法。但如今你不再无能为力，神与你同在，他是你的父，且将圣灵赐给你。 Amen。 那在你里面的比世界还更大。所以当你来到教会或研读神的话语时，就像神拿走你的大脑，用耶稣宝血洗净它，然后把它反过来，如果他放，如果有可能把你的脑转个方向放，忽然间你就在神国度里，事情会兴盛，因为与神的国度相比，世上一切都颠倒错乱，因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丧失一切理性，我们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而不是基督。阿们，我们必须学习，阿们，学习凭信心而行。你看不见的事物比看得见的更真实。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像是你坐着椅子之类的。我喜欢用椅子，因为你听到的时候都坐在这上面，不用讲话，很工作。而你是坐着，我是站着的，我没坐下，只是滔滔不绝的讲话。你们最好说阿们，阿们，好鼓励我。我们来看看你的椅子，你能感受到椅子对吧？圣经说啊，凡属物质的，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摸得到的，能感知到的，你能看到能摸到的，真能感受到的，物质上的，圣经说都是暂时的，不是吗？把这张椅子放在这一阵子，会有人打来说，这已经好多年了，我们需要翻新这椅子，我们需要新椅子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它旧了，万物都会老旧。昨天我读圣经，而耶稣就像天父跟他儿子耶稣说啊，你在起初立定了大地的根基，希伯来书一章，诸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包含了外太空，就是宇宙，诸天是复数，诸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将要毁灭，你却继续存留，天地都要像衣服那样渐渐破旧，你将要把天地像外衣那样卷起来，天地也要像衣服那样被更换，有天将有新天新地，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你却永不改变，你的岁月没有穷尽。当我躺着默想这段经文时，我突然说，耶稣如何，圣经应许了，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于是我宣告这应许，我说，主啊，你的岁月没有穷尽，我的也没有穷尽。耶稣在天上再也不会有衰老或是死亡，绝对不会再有。但如耶稣所说，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能这样宣告，是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说你的岁月没有穷尽，我的也没有穷尽。 Amen。 为何万物仍会衰老呢？例如你知道啊，科学家会告诉你，地球的自转速度正在减缓，你知道吗？地球自转正在减缓，正在变慢，圣经说万物都在呻吟。 Amen。 是的，全球暖化是部分的原因，但真正原因是因为人的罪，万物都在呻吟啊，呼求神儿女的降临。 Amen。 正是因为人类的罪，第一位亚当的罪，让万物失去了秩序，事物不再正常，疾病以前从未存在，但亚当犯罪的瞬间，他从舒适变成不适，有疾病，然后是死亡，神称死亡为仇敌。 Amen。 死亡从未是神的计划。在天上，我记得几年前，这就像，对吗？你会想，屏幕师你会看到一些事，我是说并非时常如此， OK。 但神能借着内在意象说话。我记得自己在少年时，本来想说几年前的，我就坐在公车上 经过某处，当时正为某事不断祷告，忽然间神打住我，而我听见他的声音。我看到了内在异象，神宝座，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问我为什么，那就像，我跟你说我看见什么，他问我你为何觉得我是个老人，我回答说，因为你是天父，天上的父。他说，你看到的父亲都是老的，因为地上有咒诅。 Amen， 他们会变老，变得衰弱。 Amen， 他们会失去健康，最后死亡。这不是我的计划，天上是没有死亡的。在天上，他接着说，在天上每个人都很年轻。 Amen， 年轻人你听见了吗？ Amen， 在天上每个人都很年轻。然后神说，我也是。那时我在内在异象看见一位年轻有活力的神，他是我天上的父。哈利路亚， Amen。 现在有人会说，好，屏幕师，那么就是圣经在启示录里说耶稣就是他有灰发，灰发和灰胡须之类的，你在哪找到灰这个字？你找不到灰这个字，你看见的是一种洁白，耀眼的洁白，甚至连血或是洗衣匠，对吗？以前洗衣服的人， Amen， 当时的那种洗衣工，古英文称之为敷了洗衣匠，连他们也无法洗白。那个白色是在启示录中看见异象的使徒约翰的描述，看见耶稣，他的一切都炽亮耀眼，闪耀着他荣耀的光辉。哈利路亚，唯一能形容的是比雪更白。什么比雪更白？没戴护目镜，雪是会让你看不见的。 Amen， 没错，你会看不见。你如果曾置身雪地，尤其当阳光普照时，对吗？你置身一片白雪之中，而你却没戴护目镜，那真会让你看不见。还有什么比这更洁白？圣经说，当神洗净你的罪时， Amen， 你比雪更洁白。 Amen， 赞美主。 Amen， 我们要明白，你听过的好消息就是有时从前，对吗？四处听到，哦，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你得这样，你得那样，这样做之类的。不，朋友，让我先讲完信心这一部分。凡是你能摸到能看见的，都被什么支配？朽坏，是暂时的。但你看不见的，同一段经文说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天使此刻就在我们周围，他们是天上的生物，移动速度超过每秒186000英里。 Amen， 而且是看不见的。当我说看不见时，人们以为不是真的。不，在神，那些永恒的事物是你肉眼看不见的。因为你的肉眼，你们彼此看一下，我们的肉身，对吗？是暂时的。圣经说，有天我们将得着新的身体，是永恒的。 Amen。所以圣经说，当你为某事信靠神时，对吗？要凭信心而行。假设你相信神会赐你金钱，好吗？我相信神会赐我100元。假设身为学生的你急需这100元，而你父母正经历困境无力支付，你向天上的父求，能给我100元吗？你奉耶稣之名祷告后，他也听见你啊，朋友，你是义人，他公义的儿女。 Amen，你奉耶稣之名向天父求，这就是信心发生的方式，这是信心在你生命中彰显的方式。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而行。我们宣告，天父，我已得着这钱，感谢你父。你祷告后，对吗？你要以宣告我已得着这钱来尊荣神，但别跟朋友们说，好吗？他们说，哈哈，他疯了啦。就像那位已经百岁或近百岁的老人，他这样说啊，从今以后别叫我亚伯兰，他与妻子萨拉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却跟邻居说，神帮我改了名字，从今以后要称我为多国之父。 所以傍晚当他在田间时，是晚餐时刻，妻子呼唤他，多国之父，回家吧。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意思。妹妹，他就会回家，而邻居们都会说，可怜啊，他们想要有孩子，想到都疯了。别告诉世人信心之道，因为他们视为愚昧，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恰恰相反，借着他们的脑吗？是反的。妹妹，知道后来怎么样吗？以撒出生了，在一年内，妹妹，或在隔年，以撒出生了。从以撒延续出以色列与犹大的诸王，其中一位是有名的大卫王，及到哥利亚的少年，血脉一路延续至玛利亚与约瑟，以及他们肉身的儿子。我们当然知道约瑟并非肉身之父，天父才是，但耶稣基督从这血脉而来，世界的救主。哦，亚伯拉罕，你要是能够纵观历史，你确实成了多国之父。大家明白吗？所以要说天父，我也得着了钱，感谢父，我也得着了钱。你像拥有钱那样行事，看看钱是否会来，看看这钱是否会显现。大家明白吗？明白。医治也是一样的，对吗？医治也是一样的。当你在吃药时，对吗？甚至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服药，但要向神求医治。神啊，我有这病症，医生说无法治愈。但在人，有些经文要记起来，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Amen。 你要说，神啊，我要借着见证荣耀你，唯有神能帮助医生医治这病症。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人靠不住，在人来说没有任何保证，对吧？但在神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Amen。 我自己在生命中也领受过医治。 Amen。 长成这样，你随时都需要医治，你懂我说的吧？你笑太大声了，这样很坏好吗？好了，你们就坐在那儿，我讲道，你们就坐在那边笑，对吧？ OK。 还有一件事已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觉得是所有消息中最棒的一个，就是这个，你现在有个仇敌了。你有个仇敌，他恨你，他本来就是你的仇敌，他是世上所有人的仇敌。别以为他是朋友，他装成是朋友，对吗？承诺你某件事，却夺走了更多。神不会这样做。当神给你某个东西，是不应得不配得的，你不需要赚取它，是白白得着的。但这仇敌如今成了你的头号敌人，他憎恨神，他从前曾是神的创造物，曾是众天使长之一。 Amen。 当时有加百列，我也有个加百列，我们的陈牧师，但是啊，天使长加百列，天使长米迦勒，天使长路西法。在从前，我们说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长，加百列是传讯的天使长，而路西法，晨星之子，是敬拜的天使长。其实主曾在某次敬拜特会中向我显明，这三位皆是敬拜天使长。因为在人堕落前，在天上发生叛乱与征战前，根本就不需要派遣使者，我们都与神同在。那时候神能直接向我们说话，当时根本就不需要像米迦勒的征战天使长，因为路西法堕落前天上没有征战，对吧？所以我主张这三位都是敬拜的天使长。这模式在大卫帐幕中有重现，对吗？我们有耶杜顿，又称以探，记得吗？西曼与亚萨这三位，对吧？这三位都是敬拜的天使长。这之中有我们要学的功课，如果你知道如何敬拜神，就能好好征战。你如果知道如何敬拜神，就能够好好的传道。 Amen。 所以这家伙路西法，我们称他路西法， OK。 路西法堕落了，带走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全都成了邪灵，天使，邪恶的天使，邪灵。如今他最得意的成就就是让人们以为是他帮助了他们，而神是剥夺他们的那位。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抱歉，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对吗？问说，神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每棵树的果子吗？神是怎么说的？神其实是说，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是说，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你知道他们是第一对男女，而神给他们的远超出所需，有太多了。他们是唯一受造，而神说可吃各样树上的果子，但为要展现你们尊崇我，你们尊敬我，要展现你们不是没有选择的。要记住这一点，若神造万物都是好的，又给你自由选择，你选的一定都是好的，对吧？要怎么选择？你想选坏的，但也选不了，因为一切都是好的。因此神必须种一棵对人类有害的树。神希望人用真心，而不像机器，不像 AI 那样的回应他。神要人爱他，只因为人想要爱他。为此神必须要种那棵树，并且告诉人每棵树上果子都可吃，就这一棵不行，对吗？这样人才有选择。但魔鬼却只说，神真说每个果子都能吃吗？看到有多阴险吗？他也是这样跟你说，当你归信耶稣时，你无法享受生命，你无法，对吗？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吗？你得这样做，得那样做。他永远专注在你的行为。阿们，你有在听吗？圣经里有节经文说啊，魔鬼这个世界的小神，已叫人心眼昏昧，免得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代表好消息，在于你无需做任何事，耶稣已成就一切，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偿还了你的刑罚，他担当了你的刑罚，偿还了你的罪债，在十字架上一切定罪都已止息。 Amen， 所有控告都归于无声。 Amen， 当耶稣基督担当你们的罪时，一切审判都已倾倒于他。要知道，你将永远不会再经历神的审判，永不再有。神今天若以审判他儿子同一项罪审判你，因他的儿子已担当你的罪，你的罪是整个人生的罪，就连你不知道的罪，神都知道。你整个人生，因神能看见未来，神活在时间之外。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神将你一切的罪都归于耶稣基督，并为你所有的罪审判了耶稣。所以你永远永远不会因为罪而再受审判，或是在世上的法庭中，即使是人的法庭中，也有所谓的一罪不两罚，同一项罪不可被重复审判。所以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是因为我们行善或是神心软了，是因为基督已付上代价。事实上，如果神今天因你的罪惩罚你，他就不公义，他就不圣洁，他不能这样做。是神亲自筹划这美好的爱的计划，让远离他的罪人也能是他儿女，这是智慧。 Amen， 大家明白吗？魔鬼非常狡猾，神有说不许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在诱惑你。于是夏娃说不，他只说不可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也不可摸。他加了一句，神从未说过不能摸它，这就是宗教的作为，在神的话上加添。接着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会死，但神先前对他们说过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代表什么？死亡从不是神的计划，神本来是想让他们永生。Amen。 于是事情发生了， 他们摘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圣经说他们就倒下就死了，但当时他们的身体充满生命力，地球也非今日的模样。 Amen， 他们活了900多岁，他们的后裔也是如此，他们在当时有很多子孙，且彼此通婚，因为染色体中 DNA 还没败坏，所以就是如果你活到900岁，你觉得自己能生多少孩子？你觉得自己能生几个？人们常问该隐的妻子是哪来的？你要是能活900年的话，孩子多到可能连亲妹妹都认不出来。今天你会觉得这不行，但在那时候，对吗？很久之前，基因是纯净的。今天你要是在亲族内通婚，对吗？基因缺陷可能会遗传下去。OK， 在当时，神是允许的，应该说是神的计划。直到人类堕落，大地败坏后，神就禁止这样了。所以，魔鬼绝不会为你着想，他只为要毁灭你，就像他给你启示，却暗藏陷阱。Amen。如果他今天给了你什么，要记得，他必会夺走更多。有时候我们会感受某些事，会说啊，这是啊。OK， 我在灵里被神提醒了，我不会再多谈魔鬼的事。主刚提醒我，他说现在不是让你们听太多关于仇敌的时候，是要谈论神。 Amen， 赞美主。 OK， 我们之后会更多教导关于属灵征战。 OK， 现在来看这一段罗马书第4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若说有谁如此蒙福，就是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们才刚刚提到他，对吧？亚伯拉罕代表了什么？多国之父，多国之父，没错。圣经说在他生命的尽头，对了，你们知道他活了多久吗？他一共活了175岁。 Amen。好，今天如果有信徒看看应当活出的生命，或是信徒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的典范，就非亚伯拉罕莫属，对吗？不用去看大卫，因为大卫是在律法之下，也不用看耶利米，不用去看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神亲自给我们的典范是他，甚至称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多国之父，我们应该看亚伯拉罕，研究他的生命，并且从中学习。例如，这可能会让某些神学家感到震惊，但我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时，从来没有见过神责备他。好，神是否像训练孩子那样？是的。是否利用令人失望的处境？是的。但神从未用言语定罪或责备他，从来没有。这很有趣，不是吗？正是凭信心称义之人的写照。他是如何凭信心？对了，在他175岁临终时，圣经说主在多少事上赐福亚伯拉罕？在万事上。地上的事，天上的事，暂时的事，永恒的事，在万事上。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在万事上。事实上，亚伯拉罕故事的另一处说，亚伯拉罕在金银方面非常富足，连物质层面也蒙福。亚伯拉罕从未生病，你读他的故事会看到他从未生病。但他变老时，有事临到他身上，神使他与妻子返老还童。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妻子撒拉一生都无法生育，他在生育怀孕方面有问题，对吗？圣经没说他在年轻时有什么问题。如今他90岁了，更不可能生育了，对吧？神却应许要给他们儿子。哇哦，神得对他身体动工，因为他已过了更年期，而亚伯拉罕也经历了思维停滞期。 男士是斯威廷士奇对吗？他们会想，我记得你的名字，你看起来很眼熟，是麦当劳吗？之类的事，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年近百岁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经文没说他没经历衰老过程。在场有医生吗？只是想让你们明白圣经的记载实在是非常的直白。他说他近百岁时虽然身体如同已死，无法生育后代，对吗？亚伯拉罕不看重身体，那他看重什么？神说过的话，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他只看重神的应许。 Amen。 而神得对他的身体动工，对吧？才能使他重获生育能力。那年代可没有药丸，懂吗？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试着想想他们所处的环境，对吗？你似乎只会老得更快了，但对亚伯拉罕而言，这成了现实，神得对他的身体动工。其实我们已有所察觉，他妻子的身体，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名人堂说，因着信撒拉领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这表示什么？神逆转了他的更年期，对吧？神逆转了他的更年期，这表示什么？是如何成就的？靠自然怀孕吗？靠任何手术吗？不，凭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因着信撒拉领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原来他认为向他应许的那一位是信实的。圣经称今日的基督徒女子为撒拉的女儿。我曾经说过，当她大约65岁时，一位后宫云集的法老看见亚伯拉罕妻子，就说：哇，好美。这正是亚当初见夏娃时的反应，哇，好美，她就成了女人。她说，带来给我。 Amen。 在当时你完全处在她的统治之下，你不能说什么，对吗？神只好对付法老，让他很惧怕，在没碰他前就把撒拉归还。快转到他90岁那一年，神也动工了。圣经记载他因信得着怀孕的能力，凭着信心他得着能力，这是能借信心而来。别忘了，我们要研读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体现了信徒的生命。 Amen。他凭信心得着怀孕的能力，而能力一词就是英文炸药 dynamite 与 dynamo 的来源，来自希腊文 dunamis。 这能力也来自于神，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用的正是同一个词。 Amen。 Amen。 那亚伯拉罕如何成为义人？多少人希望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为义人？我们得学他的秘诀，对吧？让我用这一段经文来做今天的结束。罗马书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好，按自然的本性来说，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我实在不想说世上有多少的人，对吗？他们真心相信要与神和好，就必须做这做那，做，不是哒哒哒，而是做。 Amen。 非做不可，就像人有这种做的渴望，对吗？就好像当你告诉他们神要我要为你祷告，神必医治你啊，他们可能不会用这些话表达，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我能做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却不明白他们的做很致命。正是这些作为阻拦了神的祝福，弃绝致命的作为吧。 Amen。 亚伯拉罕是否称义？对了，称义这个词，义，使成为义，这些词都来自同一个希腊文。 OK。好吗？懂吗？称义，使人称义是什么意思？在法庭上的宣告无罪，你称为义了。 被宣判无罪，没人能再因这项罪把你带上法庭。你已被宣告无罪，称义了。一个称义的人被称为义，称义都是同一件事，或是被看为义。 Amen。 我们是靠行为称义吗？亚伯拉罕称义了吗？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现在这件事，如果你不信，让我告诉你，这很危险，因为许多人正陷入此境。而犹太人，保罗谈到他们时，他深爱他们，他们亲如骨肉。 Amen。 他确实深爱他们，他在罗马书十章这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你遇过对神怀有热心的人吗？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着神的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你今天是如何领受神的义？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他脱下公义的外袍，袍子有着所有祝福，与装着祝福的口袋，对吗？ Amen。 无论是暂时的、永恒的，各种祝福都有。不仅如此，这外袍吸引神的恩宠。 Amen。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他脱下来，脱掉它，拿起你那污秽有罪不洁的袍子，穿上它，像是他自己犯罪一样。这就是十字架的真意。但谁拿了公义的外袍？他交给了你，他交给了我。虽然看不见，但这交换确实发生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这是神圣的交换。如今他背负着我们不洁的外袍，对吧？他以肉身承担这一切我们的罪，你能在他身上看见所有罪，对吧？他引来神的审判，神呢，公义的审判，神的审判倾倒在他身上。 Amen。 而他，这是计划好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他主动面对神的审判，用自己身体耗尽最后一丝残余，然后他说成了。什么成了？审判已消失。不是因为神对罪心软，是因为已偿还了。Amen。 很久以前，以利亚在祭坛上献祭，对吗？在以色列的十二块石头上，他挑战巴利的先知们，能以火回应的才是真神。于是他们大费周章，割伤自己，撕裂自己身体。这是哪种信仰体系？要割伤自己，耶稣为我们割伤自己。 Amen。 或说他被割伤，被撕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们做了一切，但天上没降下火来。以利亚预备了十二块石头，然后把柴堆在石上，再把祭祀的动物，公牛或公牛犊，放上祭坛，预表耶稣基督他有力的服侍。而在此之前，人们通常会将手按在公牛身上，将自己的罪转移到公牛身上。现在是公牛要担当他们的罪，因此审判将会临到公牛身上。此刻他祷告了，那位以火回应的神回应了。以利亚祷告的瞬间，火从天而降，咻，将一切都烧尽了。听着，我说一切都烧尽了，不只是公牛，象征耶稣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不仅是公牛，还有十二块石头与柴全都烧尽了。在过去的旧约时代，这是献祭的写照，而火象征神的审判。但那审判远比献祭还大，因为全都烧尽了。然而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用身体承担了一切审判，他就是那献祭。而他说成了，不留半分审判，一点的定罪都不剩。这次你看到献祭大过了审判。阿门。 罗马书十章我还没讲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你不能试着去建立自己的义。我试着使自己成为义人，这很危险，因为当你这样做时，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个恩赐，你明白吗？神不希望你求自己的义，你就是单单接受基督所成就的，并说不靠我的行为，我因基督而称义，那么神就会视你为称义的男人和女人，你就会得着义人一切的祝福。 Amen。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以此结束，若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义人掌权。那些受义人的过犯是指谁？亚当了。我们有天在天上会见到他，会是大排长龙，大家都想找他谈谈。大排长龙，知道我说什么吗？不，天上都会是爱，赞美主。 OK， 所以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所以你领受，例如每当你参加葬礼之类的，要记住这都是因亚当一人的过犯。 OK， 这很严重，因为换句话说，他没选择神，他选择了不法的仇敌，对吗？现在他说岂不更要，岂不更要因着耶稣所成就的，岂不更要因着耶稣所成就的，岂不更要，岂不更要那些受洪恩又无法赚取又不配得的丰盛恩惠蒙所赐之义的。注意，所赐之义如今与神和好是种恩赐。接下来会如何？你得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如果你也领受了洪恩与所赐之意，会发生什么？你会借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当你掌权时，引证无法掌权；当你掌权时，贫穷无法掌权；当你掌权时，疾病无法掌权。当你在生命中掌权，这代表什么？生命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掌权一词带有君王意味， Basilica 就是从 Basilio 而来的，是生命中的君王统治。这是为何？是为何魔鬼竭力蒙蔽人心，看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原因。你看，如果妻子在你身旁，当一位美丽女子经过时，而你妻子这样做，是因为她很美，对吧？没人想要说 Amen 啊。所以，但如果是老妇人经过 Amen 对吗？在人行道对吗之类的，她经过时，她会让你随便看。魔鬼为何要蒙蔽人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这么乏味，我们的福音这好消息是如此就是平庸，他很普通，毫无荣耀的。但圣经说他蛮有荣耀。如果他不令人振奋，他不美丽动人，魔鬼为何要蒙蔽人心？正因福音是如此美好，魔鬼会攻击这两件事：洪恩与所赐之义。因为魔鬼知道，当你领受真理时，相信这些教导，福音的教导，一旦你领受，他在你生命掌权的日子就结束了，你将掌权胜过他。所以他必攻击任何传扬这个的人。你之前有听过吗？像是他们传讲太多恩典了，很危险了，小心点了。这正是魔鬼的谎言。他们传讲很多的恩典，丰盛恩典。感谢神，本教会传讲丰盛恩典，小心点哦，对吗？他们会说要小心啊，那些传讲丰盛恩典的小心点啊，要小心。他们还会说光凭信心是不够的，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兄？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哦。那我们是光靠信心没有行为得救，还是靠信心加上行为得救？我知道我们是靠信心得救，但行为也是有的。不，你双重标准。我好困惑，到底是哪个？圣经清楚说明，亚伯拉罕毫无可夸之处，与他的行为无关，否则他就可自夸。但他信靠神，仅此而已，毫无行为。那屏幕是你怎么解释雅各书 那我们就来看雅各书。雅各是说，让我看见你的，让我看见你的，你的信心，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信心指给你看。换句话说，这不是指在神面前称义，他说的是在人面前称义。人看不见你对神的信心，但看见你的善行。让我看看，明白吗？这两位作者没有互相矛盾。别让任何人让你有一刻以为你那一丁点的好行为就能救你，不可能。如果把行为放进去，就会使一切无效。在天上不会是羔羊配得，我也配得，没有我也这回事，只有羔羊配得。阿门。哦，对了，如果你说那么我们必须遵守十诫之类的规条，让我告诉你，当你行在恩典之下就不会犯奸淫。事实上，不可奸淫的诫命没说你必须爱妻子。有人不犯奸淫只因为现在要花钱而他们没钱。有人不杀人只因为害怕某些国家的刑罚，不是出于爱邻舍之心，如果可以他们会杀邻舍，会杀刚才超他车的人。所以律法无法遏制，只是行为上矫正。圣经说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这不是说道德标准妥协了，不是更崇高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你会爱你的妻子，是因主将这份爱放在你心中，你才不想犯奸淫，这是更崇高的动机。你爱你的邻舍， Amen， 所以你不会想杀害他。而那些认为雅各书是要你加上律法和道德的人，多么薄弱的论点。因为你知道雅各是用什么例子阐明信心与行为吗？他引用两则旧约典故，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但都听过他献以撒的事。其实神从未要求人献祭，只想看他是否愿意舍下儿子，神好舍下他儿子，因亚伯拉罕与神立了约。如果亚伯拉罕愿意舍下儿子，神会舍下他的儿子。 Amen， Amen。 神必须找到合法途径回到地上，因为他已将地赐给人类之子。Amen。 如果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神必按盟约献上他的儿子。 Amen。 当然最后一刻以撒没有被献祭，神用公绵羊来代替以撒，对吧？但世人都知道献祭的故事。是的，连非基督徒也知道亚伯拉罕与这场献祭。你知道一件事吗？如今他是在世人眼中因行为称义，不是在神眼中。亚伯拉罕何时在神眼中称义？我们刚才读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早在以撒出生之前，更不用说把他放上祭坛了。所以关键是以撒当时多大，有犹太人说他是30岁左右，拉比们会说他当时约莫40岁左右。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到那里的希伯来文带你的少年，希伯来文里的少年其实是十几岁，所以假设是17岁，他17岁，对吧？从神应许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到17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神早在20多年前就称他为义，之后才应许给他儿子，所以大概是17至20多年。你觉得这算长吗？神在说，别担心你的行为，只要你相信我，凭信心不靠行为称义，有天会是世人看见你的行为。所以他赐下这段经文。 Amen。 你看见信心与行为并行吗？另一个例子往下，同样我将以此结束。同样，妓女喇合，喇合是谁？妓女，她是卖淫的人，麻雀变凤凰，古代版的，对吗？同样，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另一条路出去，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但当约书亚派的两名探子来到妓院他的所在之处，为了要躲避耶利哥人， 约书亚的两名探子，对吧？他把他们藏起来，对吧？但他告诉他们什么？我们听说，当时他大概是个年轻女孩，是从父母那里听说的。我们听说神使红海干枯，好让你们通过。知道那是多久前的事吗？40年啊，老兄，40年前的事。这表示我们无从得知他何时信主，一定是孩童时期或更晚。但在探子来之前已过了相当久的时间，他早已因信在神面前称义了。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典范，而现在他收留探子，藏匿他们，放他们走另一条路。他现在是因行为称义，因为我们都在人前读他的故事。你看到了吗？对了，这两则例证对十诫而言啊，是相当薄弱的论证。一个是杀儿子，另一个是说谎。因为喇合要送走两名探子，你知道他对来的人说什么吗？我们听说有男人来到你们的妓院，他们昨晚来过，也离开了。其实他们正躲在楼上，躲在你知道的泡菜缸里，当时都放在屋顶上。我不知道里面在腌的是什么。但很明显，两个探子钻进缸里，而他用麻结盖住了。OK， 然后当有人来时，他告诉他们：“哦，对，他们最好快去抓人。他们，我想他们没走太远，他们往山路去了，去抓他们。”他说谎是为了救他们，所以这个举例对十诫的论证来说不是太好。所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永远不是靠行为。是靠领受恩赐。你如何领受恩赐？如果我给你礼物，你会说什么？谢谢你。你如果看着我屏幕上等等啊等等，牧师，这要多少钱？你就是在侮辱我吧，羞辱我，对吧？哼，这算羞辱不是吗？如果当我送你礼物时，你说什么会让我很开心呢？谢谢。如果看见你享受礼物，甚至会让我觉得更开心。父亲们都懂，对吧？当孩子收到礼物后说了谢谢，对吗？接着你看见他们享受礼物，而不是放在一边。既然你都领受了所赐之意，就用吧。大胆地来到神面前祷告，向神求事物。 Amen， 为他人代祷。 Amen， 当你们祷告时，我说真的，祷告不是自我安慰。我们祷告是为了从天上领受答案，因为天上的一切丰盛有余。Amen， 你今天有学到什么吗？继续来教会，继续来听，继续成长，在主里继续成长。 Amen， 赞美主。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一下子就好。我们要来尊荣那些决定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与主的人。朋友，没人能强迫救恩进入你生命，没人能强迫神的国度进入你生命，没人能强迫神的祝福临到你生命，没人能强迫义的恩赐临到你生命。你必须自己领受，神给了你自由意志。现在我想给你这个机会，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能使你称义，从死里复活。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这是你，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奇妙的救主。我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审判，并从死里复活，好使我称义。我相信从今以后我会活出蒙福的生命，丰盛有余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 Amen。 各位请站起来，请站起来，赞美主。我总想这样说，现在我更想认真地说，我们在末日很需要神的保护，对吗？就像每当我在看新闻时之类的，会想到我的孩子们和他们即将步入一个 更危险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叫嚣，列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充斥着很多。我们得信靠神，只有他能在对的时间放我们在对的地方。请对主高举你的双手，跟我一起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我的，我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蒙福，我是蒙神恩宠的，我将在这一周持续的得着人的喜爱。感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现在我奉耶稣的名为你们祷告，我宣告保护的篱笆环绕在每一个人周围。我想很快对即将应考或有重要考试的人说句话，不要害怕，神必帮助你，神必与你同在。你要知道吗？即使你考得不尽理想，只要有这种态度，神一定会供应我比那些考满分的人更好的工作。在神里面安息， OK， 别担心，在神里面安息。有人需要听见这话，这是从主来的话。奉耶稣的名，我宣告保护的篱笆必围绕每一个人，你的家人与所爱之人，邪恶必不临到你，灾祸也不得靠近你的居所。主必差他的天使在你一切所行之处保守你，整周都与你同在。愿主赐福并保守你，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向你扬脸，赐给你 shalom 平安与福祉。奉耶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